香港民主派人士前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志在3月2号星期三被香港区域法院依国安法裁定发表煽动文字以及是扰乱秩序行为等11项罪名成立，预定3月31号判刑。有快必爱好的谭德志在2020年9月以涉嫌发表煽动文字以及扰乱秩序等罪名被捕，是国安法实施之后的第一批被捕的民主派人士之一。他自2020年1月到7月多次摆街站宣传并且参与游行，公开呼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以及是没有暴徒只有暴政等口号。检察官称谭德志使用的抗议口号具有煽动性，谭德志即是否认所有被控的罪名。半岛电视台的报道说，这个的判定是一个法律分水岭，因为它将会成为紧接下来其他涉及煽动罪名被起诉案的先例。与此同时，人权律师、前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夏博义星期二晚间亦都突然离开香港，趁北京媒体文汇报话，几个小时之前他先至系被警方约谈过。路透社话，一月先至系卸任大律师公会主席嘅夏博义，响任内被一啲香港以及北京官员指为系反华，亦都不断受到北京支持嘅媒体嘅攻击。佢曾经参与一啲同国安法有关嘅案件。国安法扩大香港警察搜索侦查的权力，并且对包括颠覆、恐怖主义以及是外国势力勾结以及是分裂等行为做出包括终身监禁的惩罚。在香港的自由人权逐渐恶化之下，近几年移民海外的人数增加，除了英国、美国以及加拿大之外，台湾亦都是香港人移居的目的地。根据台湾移民署1月中公布的数据，2021年从香港移居到台湾的人数将近是13000人，其中取得居留许可的是有11173人，取得定居许可的人数为是1685人，同2020年的居留人数10813以及是定居的人数1576相比，两个数字都是历史新高。前香港立法会议员郭荣亨表示，香港的情况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才发生巨变。他认为2014年中国国务院发布的一国两制实践白皮书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白皮书强调中央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这个为北京对香港的全面控制奠定了基础。五年后发生的反送中运动是加速了这个控制，但是对港人来讲，全面管治权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和基本法的法律结构以及一国两制的概念是完全不同。北京是通过全面管治权清楚地告诉香港人知，它是控制香港的一切。目前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担任资深研究员的郭荣亨，上个星期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一场关于香港的未来对台湾有何启示的视频讨论当中指出，很多人在讨论台湾的未来的时候会以香港作为借鉴。2019年的反送中抗争引起了台湾人的注意，亦都成为了蔡英文总统2020年赢得大选的关键。他说，台湾人不需要我们向他们解释或者是告诉他们知他们在香港发生的什么的事情，事实上最近发生的时间正确认了大家的恐惧，这个就是北京目前对一国两制的理解以及概念。这两个制度，一个是威权制度，另外一个就是曾经实行过的自由民主制度，他们基本上是不相容。他是认为台湾人是知道这一点，这两个制度基本上不能够共存，因为北京施行的威权制度并不尊重，也都不会尊重香港人民以及台湾人民的自由民主价值。郭荣亨表示，现时香港发生的事情包括他很多的友人被关入系监狱，面对很长的刑期，而当局还是在这里谈论要在立法会完成更多适合外国间谍活动、外国组织在香港活动以及是假信息的国安法立法。这个基本上已经说明了香港未来的走向不会有太多的改变，香港亦都会越来越似是大陆。例如近来港府为控制新冠疫情扩散而实施的清零政策对企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很多的企业都是抱怨，在同大陆城市一样严厉的隔离以及封城的政策之下， 他们将难以在这个被称为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方经营。他说以往香港仲有民主派、公民社会以及媒体能够发挥平衡的作用，但是现时只是单一方向，连是否是应该实施清零或者是较为开放的政策辩论都不会发生，大家甚至仲会将疫情防控措施和意识形态连结，认为如果同西方国家一样认同同病毒共存就不是外国，不是中国一。郭荣亨表示，香港正在逐渐失去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倒不一定是因为国安法，因为生意人并不真的是关心国安法，而是香港的整体政策已经是使到它越来越似一个大陆的城市，对国际企业亦都逐渐失去吸引力。而北京在香港作为并非孤立的事件，只要看一看中国对台湾、新疆、西藏、南中国海的政策，以及是澳大利亚的经济制裁，以及它的战狼外交，就完全反映了它们对香港的做法。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亦都表示，中国今日在香港实施的一国两制，以及40年前提出的一国两制前提已经是有极大的不同。当时中国正在是改革开放，北京当局认为港台两地都是中国人，会愿意和实力正在是增强的祖国同一，而且港台都不是民主，可以通过他的高层领导人来强迫人民统一。但是他说这些前提现时已经是不存在或者是被否定，台湾不单止已经是民主化，而且亦都有同中国不一样的认同感，但是中国却是不愿意包容台湾的转变。对香港，北京所谓的港人治港亦都清楚表明必须是正确的港人，亦就是爱国者才能够治港，只有他信任的人才成为特首，才能够进入立法会。目前是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的卜瑞哲说，北京这种做法最主要的目标就是维持对香港重要权力共干的控制，对台湾亦都一样，如果中国同台湾就一国两制达成协议，北京会坚持好像蔡英文这样的政治人物绝对不能够成为总统，好像民进党这样的政党绝对不能够成为立法院的多数党，要满足北京这一方面的要求，台湾只能够从一个完全民主体制变为一个部分民主体制。卜瑞哲表示，习近平上任之后对国家安全威胁更为重视，亦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这些步骤对香港选举制度产生影响。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抗争亦都比之前的雨伞更加强烈，有时还更为暴力，北京害怕这些抗议可能是一个正在进行当中的颜色革命，因此必须要采取更加严厉的镇压措施。他并不在乎这个对中国的明星有何损害，就好像对天安门事件的反应一样。习近平对国家安全非常之执迷，他真的是一个控制狂。他说北京批准了对抗议更加严厉的镇压，后来实施的国安法亦都令到香港的政治、经济自由以及是法治是失效，对香港基本法的承诺亦都随之消失，因此香港的例子对台湾的影响亦都就变得非常之清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控制的执着来看，它不大可能提出一个一国两制的版本是可以保障台湾公民以及政治权利，它的法治以及独立的司法，即使是它可以做到这个的保障，亦都没有理由相信北京会持续这样保证直到永久。自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超过150位香港民主派异议人士以及新闻记者遭到拘捕以及起诉，包括苹果日报、立场新闻等媒体因而被政府冻结资金无法运作而被迫停刊，一些的政治人物亦都逃离香港。北京当局指责一些香港内外势力试图破坏香港民主发展。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去年12月20号发布的《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指出，自香港回归以来，内外敌对势力对香港民主法制的干扰破坏从未止息，尤其是中央政府主导完善香港新选举机制之后，这些的敌对势力对新的选举制度大肆攻击抹黑，伤害香港民主法制，因此对这些势力必须是予以坚决回击，有力揭批，以便为香港民主法制扫除障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